今天是第四十讲，我们争取今年结束社团工作啊，所以后边讲的呢会那个快一些，就是复习也不像原来那样，就是因为原来都是核心的义理重点，所以要那个详细的反复的讲，这个呢我们就是要那个简单一些了，先复习这个上节课的啊。诸意现前，分明显现，而非是有，云何可知？这个玄奘法师译的经有个特点，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断句的话，你就四个字四个字的读，他那个非常工整。整个这一段就是有一个人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这个我面前的一切境界分明现前啊，看得真真的。但是你说就没有，我在梦没醒之前，我怎么能知道它是没有呢？佛说，如果你成就了四种方法，你就可以悟入，就是知道。这个悟入啊，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叫解悟，就是哦，理解上你升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叫解悟，哎，你听他讲了这个道理之后，哦，我明白了，这也叫悟，这是解悟。再一个就是叫正悟，哎，就是实证道，就是限量。这个解悟是比量的理解，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儿。那个正悟呢，是限量正道，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昨天我们讲心经，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他这就是限量，就是五蕴真的空了。哎，限量，我们说什么叫限量？你没不加分别，不用功用，一睁眼自然现前的叫限量。那五蕴皆空消失也是，你没有分别，没有什么五蕴在你面前歘，没有了。哎，这就是限量正道。他这个四个方法呢，这个能随悟入的悟入呢，两个都包括。有的就是让你能够哎理解上到了一个新的理解，还有一些是让你就是直接限量正道。咱们看一下他四种方法啊，就是你如果成就这四种方法，你就能悟入为实无异。哎，一切唯有是，都无有异。第一个就是你要打坐，开天目。开天目之后，如果你能观察到六道的时候啊，你就能成就一种叫相为实相智，就是我们凡夫的认识互相是矛盾的，我们凡夫认识的相互相是矛盾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智。哎，你一看，我们人看这个是河，鬼看是那个脓血，动物看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天人看就是水晶露。究竟这个地方是水晶，还是水，还是那个脓血呢？脏东西呢？这就发生矛盾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啊，谁也不是真的。都是自己的业报的一个虚妄的梦境的显现，因为如果但凡任何一道众生看到的是真实情况的话，那其他道的众生那就没办法改变不了这个，就也必然要看到这个。第二种智叫成就无所缘，实现可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境界啊。客观上不存在，你缘不到它，就是没有这个所缘，就是空无所有，没有所缘，没有所缘。但是呢，我们凡夫的认识呢，限可得，限量可得，指的是什么？他举了三个例子，一个就是过去的事儿，一个是未来的事儿，一个是梦里的事儿。过去未来，我们过去未来，你要看到，你得那个也得开天目，哎，开天目之后，你可以看到 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整个过程。哎，你也可以看到未来。我们现在有人做梦的时候会梦到几天、几个月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到发生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在几天前做梦，梦到这个景象了。这个呢，实际上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在几天前做这个梦的时候，这个事情是没有发生的，就是无所缘，就是你梦到的那个景象，比如说都有谁到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儿，这个事情是在几天前是没有发生的，它在几天之后才发生。那在你做梦的时候就是无所缘，就是这个事情不存在，你没有这个就是根据。但是呢，实现可得，你真的梦到了，你过几天之后确实是那个事情就照你说的那个样子发生了，这个现象啊。不少见，这个你在国内外这个科学研究的书里头会见到很多。哎，我好像说过，德国有一个医院院长，连续14天的晚上梦见他的医院附近有一架飞机掉下来着火，他就让医院做好那个抢救这个烧伤啊什么这些的准备。结果第15天晚上没做梦，结果。白天去上班，就一架飞机，就照着他那个14天连续梦的那个样子掉在他附近，说无所缘。你那个飞机在这个他14天做梦的时候是根本没有那个掉下来，那个飞机还是正常飞行，没着火，这个事情不存在，就是无所缘。为什么它实现可得呢？很简单，这个飞机要掉下来，它也是要万缘俱备。差一元它也掉不下来，它这个万缘俱备，那就是多少人的共业，是这个其他人的，反正就是各种因缘阻碍它的因缘也不能那个太强，推动它的必须要这个达到圆满，它这个飞机才能掉下来。你别看说啊，我们人看不见这些因缘，就说啊偶然掉下来的，实际上那是万缘俱备，哎，必须得掉下来。万缘俱备是在哪儿俱备啊？就是在那个种子里俱备，就是在记忆里俱备。那些种子就开始往我们说阿赖是大海，表层才是显现出来的。那它在深层的就开始什么呢？它这个要掉下来了，这个因缘要聚合了。那些种子能使飞机掉下来的种子就开始往表层运动，就开始互相吸引，就开始聚合。集合了80%、90%、99%，还掉不下来。这就是他在那个14天做梦的时候啊，他那个就很多众生的那个记忆种子啊，已经那个掉下来飞机的那个种子已经都漂浮到表面了，已经很活跃了，已经聚合了大量的因缘了。这个医院院长呢，他这就是感应能力比较好，他就感应到了那个他们种子里头还没现形的那个形象。这个掉下来之后应该着火，着多大的火什么，那都是由因缘种子决定的。所以他就是他还没有完全聚合的时候，还没有现形的时候，但是在种子里头已经聚合的那个。该着火的，该这个什么人们喊叫的、抢救的、受伤的、死的，这些医院早都聚合了99%了。如果你的这个感应能力比较好，你就能，因为我们众生心是重合的嘛，哎，就在他医院附近，所以呢，他就会感受到别人心里的景象，就是那有一架飞机掉下来，结果到第15天。因缘全部聚合了，业报成熟了，那些在种子里头的那些景象就怎么样，就显现出来了，就是一个叫噩梦嘛，实际上也不是真的，也是假象，哎，就是噩梦的假象，就显现出来了。你看这就叫无所缘，哎，飞机没掉下来的时候无所缘，实现可得。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实能够看见的景象啊，不一定非是由客观存在的事实引起的。做梦， 最说明问题了。你不管做什么梦，都是你一个人在那儿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都是无所缘。但是呢，实现可得，你在梦里头，不管你做什么梦，你都是感觉都跟真实的生活一样。哎，你就感觉跟那个有所缘一样。你比如你看见谁了，谁跟你怎么来回这个打交道，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你就感觉那个就跟那个就是他真的跟你在一起这样做事儿一样，你真的见到他一样，你就感觉跟有所缘是一样的。这就证明什么？就是说我们感觉好像有所缘得到的景象，实际上呢无所缘就可以得到，不是必须有所缘才能得到，不是必须那个实际的东西存在你才能看到，不是，那个东西不存在你也可以看到。哎，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就是能力的人大概更多更普遍，很多人都能那个，就是你像那个我说的美国法庭现在都是承认这个效率的，就是你如果破不了案，你找那个同龄人士，哎，给他说一下这个当时的一些情景，或者拿一件跟现场有关系的。为什么要拿一个跟现场有关系的东西呢？他看到这个之后景象啊，他好把那个相关的种子调动起来，哎，跟这个东西相关的那个种子调动起来。这样他调动起来之后呢，他跟别人那个心里头跟这个相关的他容易相应，他就能看见那个。实际上我说过，一个事情的发生，不光是当时在场的那些人会有记忆，这个直接看到的有鬼神什么众生多了，他们都有记忆。还有就是我们，你比如说你当时没，就是主观上不知道，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实际上也有记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阿赖耶识是重合的，是互相有影响的，他的阿赖耶识里头发生变化，我们是影响我们的阿赖耶识的。哎，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只要发生过，很多人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都有他的影响。哎，你如果打坐心很静，心力很强，你有意识的说我就要观察，比如说这个刀子，哎，谁拿过这个刀子，这个刀子扎过谁什么，哎，你就集中在这儿，它跟这个刀子有关系的那些景象很容易就现前。这就是那个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无所缘了，但是呢实现可得。如果用我们唯识来解释就很简单了嘛，哎，就是你因为全部事情就是我们心里的记忆，只要你记忆有那就是有，记忆没有就是没有，那就好办了。所以第二种智就是，这就是告诉你说没有的事情你可以在你面前展现的就好像真的有一样。哎，第三种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叫倒着说的，是一种讽刺。三者成就应离功用无颠倒智，就是说他这个前提呢是错误的，他的前提是依那个问他问题的人，跟他辩论的人，有一个人说我看到的就是真实，我看到了就是这个叫眼见为实嘛，我看到的就是真实。然后佛就接着他这个话说呀，如果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话，你应该不用做任何努力，就是不用你修行，不用你这个找什么方法，你现在就应该已经得到无颠倒智，就是得到见到真实的智慧了。我们凡夫谁都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那这句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已经见到真实了，你已经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了，因为世界上见到真实呢就没有再高的智慧了。但是你是最高的智慧吗？你是见到真实了吗？你比如说我们就整天来来往跟人打交道，我们一看这个人，哎，觉得这个人不错，结果跟他一共事呢骗了他了， 你说你见到真实了吗？是不是啊？证明你就没见到真实，你被那个假象给骗了。哎，像我们平常，你说老实话，社会几乎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大骗局，卖东西的想办法把他东西弄得呀，就是符合你的要求，又红又大又这个看着又又什么都符合要求。那个西红柿，我就说跟那个塑料的做的一样，啊，这个你摸起来硬邦邦的，啊，通红没有一点绿，好像都熟透了。实际上都是所谓我们科技的成果给催起来的，哎，你吃起来根本就没那些营养，根本就连柿子味儿都没有，啊，难吃死了。大家都互相在骗，贪官都装得很清廉，哎，背后干了多少坏事儿，哎，政治家在那儿骗这个政治，经济搞这个买卖的在那儿骗这个钱，啊，更不要说那些坑蒙拐骗什么打砸抢犯罪分子了，嗯，都是整个社会就一个大骗局，你见什么真实啊？银行做起广告来啊，什么都跟你当家的似的，这个什么都是帮你，实际上是处处哎坑你，让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那你看那个中国的银行业的那个职工那个工资，那个收入哈，高的不得了。那钱哪来的呀？都是从那个用户上身上榨取的。就是人们想你们都在骗人，你见什么真实啊你？所以是我们平常感觉说起来挺那啊，我欠到的就是真实，实际上那是大傻话，哎，什么真实啊？所以呢，这句话就是讽刺他，说你说你见到真实了，你就应该现在就是圣者，你就是你没有什么修行的任务了，因为你看佛修行为什么呀？佛菩萨他就是为了见真实嘛，见到这个世界的本质真相。你只要见到真实了，你这个人就行了，就没有错误了，哎，他不会犯错误，就得大自在了。你得到不要说大自在，你小自在得到了吗？你看每天人们弄的这个痛苦不堪啊，你看每天的那个新闻。所以这是一个讽刺，哎，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见到真实了，你就应该是得大自在了，但是实际上呢，你根本没有见到真实，哎，这样反过来也证你见的是假象，你得通过这个假象去分析找那个真实，那你就叫什么又废了。那个分别本身就是一种这个烦恼痛苦，然后呢分别出来还很可能是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人，整个社会的骗呢是成系统的，银行怎么骗你那是专家研究出来的，是吧？这个水果怎么骗你，粮食怎么骗你，转基因怎么让它掩盖了对人类的那个危害，让人们这个就是让政府让这个商人让什么老百姓能够接受它，想尽一切办法都是高科技，什么大的公司雇着专家来研究让你上圈套的那个，你怎么防得过来，所以这个众生啊傻得很。最后一种就是成就三种圣智，随转妙智。我们说圣智随转，你可以读成这个随圣智转，就是什么随圣智转啊？境随圣智转，哎，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我们第一步修行呢，因为这个境我们就在梦中空不掉啊，我们先修行。心不随境转，哎，就是我们不受境的那个干扰，哎，别人骂我，别人夸我，什么八风吹不动，先练这个小乘这个境界，然后到大乘菩萨是什么呢？心叫境随心转，心能转境，这个智就是 叫圣智随转，就是静随着圣智转，这样的妙智。三种，我们看哪三种啊？第一种，德心自在一切菩萨，这就是那个大乘圣者。德静虑者指的是小乘，随圣解力诸意显现，就是他一作意，大乘圣者已经见到真实了，从梦中醒来了，他见到的都是真实，他见到三界唯有心，他的心一变，那当然一切就变了，因为三界唯有心，你心变了，当然一切都就变了。哎，对于那个在梦中的众生来看呢，那个梦境也就变了。所以呢，对于大乘圣者来说，就是心境随心转。哎，观音菩萨他想让水变成火，水就变成火；想让火变成水，火就变成水；想让火变成地，它就变成地。得静虑者，这也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小乘圣者呀，实际上没有证到法的法我空，没有证到法的真实性，所以呢，他是靠静虑来随圣解力诸意闪现的。这个静虑啊，就是定啊，实际上是跟外道通的，也就是说，外道得了定的人，他也可以创造境界，哎，也可以点石成金。所以这侧面也证明一个什么呢？就是小乘圣者呀，他只证到了人无我的真实，他没有证到法无我的真实。哎，这个世界，他对这个世界的限量感觉跟我们还是一样的。他只是证到人无我之后呢，他不受这个八风的，就是心不随境转，他只是达到这个境界。你看他的那个造境界是靠静虑的功，不是靠这个得心自在，不是证到三界唯有心的菩萨。这第一个就是说，境界可以随便创造，随心创造，境可以随心转。第二种智呢是低一等，他没得定，他得到什么他？就是得到止。得到止就是在得定之前，你要先得止才有定。哎，在四禅八定之前，未到地定之前就算得止了。得止之后，这个心力能够心一境性放在一点啊，那个已经力量很大了。所以呢，他修法的时候，修法观的时候，他才一作意，注意显现，就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这个白骨观。白骨观你在这一打坐，把心静下来之后，你说我观想白骨，那个白骨就在眼前，就好像真的在你眼前现前一样。这也是说什么呢？境随心转，就是没有这个境界，你心想创造这个境界，它就能创造出来。你看大乘圣者可以，小乘圣者可以，连这个不是圣者的人，得到止还没得定的人，就可以创造出境界来。第三个呢更神了，以德无分别智者，无分别智现在前时，一切诸意皆不显现。这指的是转凡成圣的第一刹那，也就是证初地的第一刹那。就是我们在证初地之前，无始以来都是有五蕴，有十八界，有十二因缘，都是在梦中的。到你证初地，能所双亡，证空性，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一刻，一切诸意皆不显现。你这就是什么呢？无分别智，没有比量的分别，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限量智。你的大乘圣者的限量智升起来了，一切诸意假的境界全部都不显现了。前面两个是说没有境界，我们的心可以创造境界。这个是说，在见到真实的圣者面前，你有的境界，它可以全部空掉。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境界是唯心造的，是一个假的东西。如果它是真的，你怎么都不能把它弄没有。你无分别之现在前，什么之现在前，你也得看到它。真实存在吗？ 真实存在呢，就是你只要称你是智慧，你别说呢，我迷糊，我精神病啊，那精神病呢，可能就是我就是看不到真实，我就是看到那个幻象了。哎，你只要你称为智慧，你就真实的东西你就跑不掉的，你不会把它变没有。所以这三种这个叫境随心转的这个智，你一成就之后呢，你自然就知道这个境界完全是一个假的。实际上，最后这个就等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无始以来，我们都在梦中。到你突然这个一切注意皆不显现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就是一睁眼梦醒了，你看到真实了。啊，原来一直就是三界唯有心，你一直在做梦，你梦一醒了啊，你才知道三界唯有心啊，众生都是一个人一个心。佛说了这么四个方法来证明世界上唯有心，没有境。下边是给这个三性，我们说了三性是唯识理论的核心，就是世界上一切法就可以分这么三大类。依它起性是实际存在的法，哎，他又给他来一个新的定义，从另一个角度再来给他解说一下。所以呢，从这儿开始，我们后边就快了。为什么呢？因为三性的定义、基本道理、唯识无异这个核心，我们已经都比较清楚了。后边呢，就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说法、换一套名词、换什么来，或者是我再给他说详细一点儿。来，这个加强那个基本原理的理解，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心经》一样，第一句话就已经告诉你了：“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已经告诉你了。下边260个字，下边干什么呀？给你一个一个说：“色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18界，有的人那个喜欢那个分18界，有的人喜欢分12因缘。哎，实际上都是五蕴，哎，给你一个一个的告诉你，18界也空，12因缘也空，哎，这个用这个凡夫梦里的法，假安立的佛法，最后也要空，最后把这个佛法一空掉，能所双亡，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都是重复。所以后边这儿呢，我们就开始从这儿就开始要快了。依他起性定义很简单，说。唯识无异，你看啊，唯有识，四意显现就是不是异嘛，哎，就是一个虚妄的假象显现嘛，那就是唯识无异。唯识无异，整个世界现象之所依止，就是升起这个世界，不管是真相，唯有识是真相，四意显现是假象，世界上就这么俩相，一个真相，一个假象，这个真相跟假象从哪来的呀？都是从那个心里来的，所以呢，它所依止的那个根本就是心，就是依他起自性。这又给我们加强对依他起自性的理解。依他起自性是什么？就是世界上的唯一的真实存在心。下边这个也是一句话就总结了啊，说云何成依他起，就是。怎么成立的依他起？怎么出来的依他起？为什么叫做依他起？他两句话回答：一个是说，依他起就是他从种，自己熏习的种子，是从哪来的呀？是从现行熏来的。现行又是从自己熏习的种子生起来的。所以这两个就是现行跟种子两个都是你依他起，他依他起，哎。依他起，所以叫依他起。后边一句话是说，这个种子生现行的话，它生刹那后，就这么一最短的时间，一显现一亮，就没了。无有功用，自然住故，就是它没有力量能够让它保持住第二刹那还有。为什么呀？因为它是依他起，它依种子起的，种子一起。种子没了，它就不能延续，这证明它叫依他起。 对吧？如果它种子一亮不动了，那个就老亮的，那就证明它不依他起。一种子起来之后，我自己自性而住，对吧？我就可以独立了，那就不是依他起了。哎，所以它第二差呢，就是看它还有没有种子。它有种子，再依他起；没有种子了，就一下就完了。所以这反而证明它也是依他起，没有它就起不来。就好像我们那个有的人倒霉啊，灾难，哎，突然就一下这个止住了，好转了，怎么回事呢？你前生造业没造完，没完成。比如说这个，咱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骂别人骂你或者打你，哎，骂着骂着突然骂够了，不骂了，或者打你打着突然莫名其妙，或者甚至这个表面现象很啊，别人给阻止了，或者是什么哈，哎，那不管那个表面现象什么，反正就终止了，你的倒霉终止了。就是说这个因缘当然很复杂，但是呢，可以用理论上来说，你一定是前生造这个业的时候，哎，你没有圆满它。你比如说你当时一发火骂他，骂了几句以后就忽然觉得不对啊，甚至有的人你如果当场向他忏悔说呀对不起什么，你那个报绝对是不一样的。哎，你比如说你这个就是打这个人生气，结果打着打着自己也觉得这个不对头了，你终止了，他的报就是这样反过来的。如果你打完了之后还不解气，还要骂我，以后还要打你，见一回打一回，这个报那完全又是另一个样子。哎，所以一切显现就是看你那个种子有没有，哎，有种子就能依他起，没种子了就不起，这就是也是证明依他起。下边又解释一下遍计所执。遍计所执他来了一个什么呢，这个定义呢，说依他起就是依我们的心，实无所有似意显现。哎，他你看就是个话不一样，哎，实际上根本没有，但是呢好像是那个境界的那个影像在你面前显现出来，这就是一个电影嘛，就是一个梦嘛，就是一个幻象嘛。就好像那个我说前几天那个中央电视台在那个鄯善，就是那个吐鲁番现场直播那个海市蜃楼，不是海市沙市蜃楼啊，哎，那个沙漠远处干透了，天那么热，当时是气温40多度，地表温度43，地表温度53，那么热，哎，远处就是水。央视的那个吉普往里开，一开始是吉普，再开就进了水了，再开就被水没进去了，是吧？那个播音员在那还摇那个红旗，那个摇过来，那还有倒影，哎，就跟水完全一样，碧波荡漾。这就是那个叫实无所有似意显现。实际上沙漠上没有水，但是呢好像是水的那个影像呢就显现出来了。哎，那个倒影，我们现在看刚才我那个叫桌面的那个照片，就是马路上，现在我每天只要你注意往马路远处看，肯定有水，哎，而且有倒影。这就是遍计所执定义，就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但是你看着呢还就是有。哎，然后说怎么成立的遍计所执，为什么叫遍计所执呢，也是两句话。无量形象的意识啊，遍计意识就会遍计吗，颠倒生相，就是意识遍计起来啊，它能颠倒生相。什么叫颠倒生相，就是实无所有它能让你感觉好像是有，哎，颠倒生相，所以叫遍计所执。 遍计是意，这在这就是遍计的那个名词了，就是那个意识的那个意名了，意识的代名词，就是意识所执着的。哎，你看它是意识给生起来的颠倒相嘛，所以就是意识所执着的。这句话重点讲一下，因为下边有人问这个问题了，说意识颠倒生相，嗯，叫遍计所执，对，意识所执着的嘛。自相实无，这个也对，我们知道没有那个东西，没有水，唯有遍计所执可得，所以叫遍计所执。说哎，这儿怎么讲叫只有遍计所执可得，遍计所执应该没有，怎么它会可得呢？你注意啊，现在我们说的都是实话，都是真实相啊。佛说你只有遍计所执着的东西可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得到的是一个意识所执着的东西。哎，你凡夫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不是遍计所执可得的，他说这是客观物质世界，我认识也有不认识也有，这是我桌子可得，房子可得，山河大地可得，男女老少可得，他不能把它叫做遍计所执。一叫做遍计所执，这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一个你的意识妄想出来的东西，就好像说唯有假币可得。哎，说你想挣钱啊，哎，唯有假币可得，这个话是说你得了没有啊？哎，这就是告诉你，你甭想了，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哎，就是表面上是说我给你钱，但是呢我只能给你假币。哎，就是告诉你了，在我这儿干活你只能领假钱，句事上好像是告诉你说你可以领到钱，实际上他用的这个词儿就是告诉你说你给我白干，没你的你甭想领钱。哎，是这样的话。所以佛说自相实，实际上这个东西没有自性，唯有遍计所执可得，唯有你的意识所执着的那个东西，哎呀，你得到那么个东西，得到个遍计所执，哎，所以说叫做遍计所执。只要一叫遍计所执，告诉你可得不可得是一样的。哎，下边圆成实性。问题不重复了，他还啊那个先说一下定义。你看我说八个字多好，遍计所执永无有性。哎，你什么时候遍计所执没有了，而且是永远没有了，那个相就叫圆成实相。我们再回想一下心经说的，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他一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说过正出地是这个不退的，没有人说你转凡成圣了，成了诸地菩萨了，哎，结果又掉回来成凡夫了，那不是六道轮回。哎，他是不正不退，我们有四个不退，那个一开始我们讲过，哎，这个正出地是正不退，正了之后你就永远见到真实，所以遍计所执永远没有了，就是你从梦中永远醒来了。这个遍计所执永无有相，就是五蕴空掉的那个相，就叫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就是哲权定义，就是五蕴皆空，就是圆成实性。遍计所执永远没有，就是圆成实性。也补充说一下，昨天没讲那个意思。观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样子呀，是做给那个没照见五蕴皆空的人做样子的。他是十地大菩萨。他早那个在他那早没五蕴了，他在那儿一看佛在那儿一开法会入定了，哎，观音在那儿，观音你想 世间就存在一个心，佛心里怎么想的，观音都实地菩萨了，他还不知道啊，他还不知道佛今天要讲什么呀，他一看佛今天要讲心经，要讲般若经的核心，哎，而且呢佛那意思让他讲，哎，让舍利弗问，所以观音就赶紧在这儿装模作样的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然后那舍利弗呢，就舍利弗也是都有佛的加持，哎，他就到那儿就去请教了。所以那是给我们表演，就告诉我们怎么证到五蕴皆空，哎，用什么智慧能证到五蕴皆空。还是这俩问题，不重复了，下边回答。说为什么叫圆成实呢？一个是由无变异性故，遍地所知永无有相，就是这个遍地五蕴一空啊，永远没有了，这个相不变了，这就是真实，哎，这个真实，真实是不变的，真实是不变的。然后呢，由清净所缘性故，就是清净就是真正的智慧。本性的智慧，我们叫心性本净嘛，哎，本质的智慧，就好像说那个所有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哎，那个本来的智慧，清净的智慧，它圆到的那个境界，就是它圆到什么境界呢？圆到那个遍地所知性是空，哎，它是清净智慧所圆的，是大智慧，是一切善法最胜性故，就是。所有的善法里头最高级的最高的智慧，所以它叫圆满，这个就是解释什么为什么说是圆满成就的真实，哎，因为那个初地菩萨还不是圆满成就的真实，因为他还没圆满，他证到真实了还没圆满。但是呢，为什么初地菩萨也叫证到圆成实性呢？是指的他那个折权的圆成实性是证到了，就是五蕴皆空哲权的这个证到了，所以呢说他证到了圆成实性，证到了哲权的，就是往前犯错误的这个把错误彻底消灭了，不做梦了。但是见到真实呢不圆满，就是他见到的不全，哎，他还要这个开始学习。你想他证初地，从梦中刚醒来，刚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很新鲜啊，那是无始以来第一次见了，所以初地叫极欢喜地。为什么呀？他无始以来在这儿就是，哎呀，这个什么吃啊喝呀，什么买菜，什么这个谈朋友啊，离婚呐、啊，孩子又不听话了，什么这个啊，整天是这个交钱呐、啊，什么哎。突然这一天呢，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原来无始以来的这些烦恼全是一个梦啊，从此他就再没有这个什么上班啦、啊、睡觉睡不够啊什么，哎，没有这些事了，你说他能不高兴吗？一看原来三界唯有心，原来好多傻小子们还在那做梦了，还当梦当真了，哎，你说他能不高兴吗？他现在不但自己没有度了一切苦厄了，现在他还可以用神通去到那些人的梦里头哈。当然得因缘成熟了，你因缘不成熟，你去非要去度他去，他还要骂你，哎。所以他就是第一刹那一见到三界唯有心啊，高兴得不得了，哎呀，烦恼可没了，啊，我现在开始这个度别人了。但是呢，他对这个情况还不熟悉，对吧？你第一眼一看，哎呦，原来初地是这个样子呀。第二眼就熟悉一下了，第三眼来回这么一看，当然他那个智慧都是现量智了啊，不用分别。哎，他那个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看的那个越来越清楚，看的越来越广泛。然后呢，他还有很多染污种子，就是原来借的债没还，怎么办呀？用他的这个现在的神通来还。你该前生的父母、前生的朋友，你化身化在这个初地，可以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你去还你的债去，去度众生去，哎，去这个修行佛法去，这样越来越修行，转染成净，心越来越净，越来越清净，到最后圆满的清净了，全部清净了， 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了。这是复习了一下三性重新的定义，跟一些解释。这一段呢不读了，把那个意思说一下。这一段就是说呀，这都是从真实说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必须有一个能变计的东西，还有一个你所变计的对象，你才能升起变计所知。哎，就讲这么一句话。那谁是能变计啊？意识。你看，这就用上一意识了，是不是啊？哎，你说越学往后越简单，一个人就是一个意识，阿赖耶识就是意识的记忆，哎，记忆里头一生起来就是一个意识，意识是能变计，谁是所变计啊？全部依他起性，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主体就是他心，包括佛菩萨心，实际上还包括自己的全部种子。因为对于你这个能变计的意识来说，你正在变计的这个意识来说，你的全部种子你也可以圆到，你的全部现行你也可以圆到，而且全部现行呢是你的主要所缘，就是你的意识取的相是从谁那儿取啊？主要是从你现在亮起来的那个现行的景象取。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屋子的景象，这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头那个亮起来的那个图景，就是这个，只不过是材料不一样。我们现在是意识用它，你的意识用你的语言给那个这样描画出来的一个三原色的图像。那阿赖耶识里头啊，那个就是色彩要丰富的多，要丰富的多。哎，因为你的意识现在是三色，它就给你描写三色。哎，如果你是色盲，那就是按你色盲的那个简单的色给你描述。如果我是牛，哎，就用白色、黑白色来描绘，这是一个假象，是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一段就是讲这么意思，就是有能变计，有所变计。能变计是你这个正在变计的意识，所变计就是除了你这个正在变计的意识之外的一切实际存在，一切就是心，主要是他心。说我怎么会看到这个房子这个景象呢？就是你看到他心，包括看到自心，包括看到你那个阿赖耶识亮起来的那个景象，你一看你的意识呢就给按照那个景象在你的梦中给你显出这么一个景象来。最后这几句就是个技术性问题，稍微重复一下，就是又若有此相，就是说我再说一句，如果就有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呀？就是上边说的有能变计，有所变计，能变计开始对所变计变计了，就由这个样子令依他起自性成了所变计的时候。你要是不变计，我睡觉那也我也不叫能变计，他心也不叫所变计，因为我没有工作。我什么时候意识开始活动了，我让其他的众生心变成所变计了，我开始所变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变计所知自性就出来了。就是只要你的意识一开始活动，一开始圆其他人的心，这个景象一出来，这就叫变计所知自性。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有此相者，这三个字是如此意，就是像这样的意思。他就是那个强调，就是说有此相，说我有什么相啊，说就照这个样子，就照上边说的那个样子，又强调了一下，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下边开始新课。复次，云何变计能变计度？为什么这个意识，这个叫变计的这个意识啊，它能普遍的计度？缘何境界？它嫉妒什么？他嫉妒的对象是什么？ 这个圆就跟上边那个锁边疆是疏锁圆圆，我想啊啊不一定，这个圆里头包括亲锁圆圆、疏锁圆圆，不一定，就是说它圆什么，它圆的对象是什么，圆何境界，它圆的对象是什么，取何相貌，它取的那个相是谁的相貌，就是我们这个相，我看到楼房，看到山，这个是从哪拿来的这个相？由何执着？为什么他要执着？由何起语？用什么来升起他的语言？就是他想说话是从哪生出来的？由何言说？用什么言说？我们一般人就说用嘴言说，这儿的定义广泛，这儿四种言说。眼睛看到的也是言说，耳朵听到的也是言说，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哎，何所增益？它增益了什么东西？增益就是加上，增加，益也是往上加，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没有，我们的意识给我们多出来东西了，就是不符合事实。增益就是多出来东西吗？加东西，我们意识就给我们加东西，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意识给我们加出来的，增加出来的，本来五蕴皆空嘛，可是我们觉得五蕴都有，这都是我们五蕴给增益出来的，增加出来的。下边这提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个问题，下边依次回答。那个第一个问题啊，是一个总问，就是这个遍计它怎么遍计啊，云何遍计能遍计度，就是它怎么遍计它的就能够开始遍计所知了，它怎么遍计啊。下边分了六个阶段，六个那个小问题来说明这个意识是怎么工作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回答那个就是第二个问题，缘何境界，说缘明为境，就是我们意识在活动的时候，它的认识对象是什么？就是名言。这个名不光是名字，名字是它的核心，哎，名字是核心，实际上是名言。以后咱们往后讲的时候再仔细解释这个名言，因为名言呢，实际上把我们一切法都包括了。哎，现在呢，我们先不这个搞那么复杂。现在我们就说名字吧，圆明为境，名言的核心是名字。说什么叫圆明为境，注意听啊，就是我们意识在活动的时候啊，它一定要先形成概念。你看前面头我们讲过五变形，这都用上了，比如说还从刚睡醒开始，一睁眼眼前白晃晃的，这是什么呀？哦，这是天花板，这叫形成概念是吧？白晃晃的是瘦，哦，这是天花板，这是想，就是形成概念了。一般你一眼前一跳出来颜色，一来声音，你肯定要问这是什么是吧？哎，然后只要你确定了说这是天花板，这就叫形成概念了。这个形成概念就是名字，形成概念就是你再说这是什么，就是问他叫什么名字，你先得把他的名找着。哎，你如果说看了半天我不知道我在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你还在找这个名，你还得找，你总得找着这个名。哎，你有的人说我就见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不知道名字的实际上你也圆到名了。怎么说呢？你比如说你别人送了一个礼物，你一打开这是什么呀，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已经给他起名字了，就是有他送给了我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好像是什么东西的，实际上心里已经那个那已经是名字了。你给我送了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东西就是他给你送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一开始都要形成概念。哎， 就好像那个北大那个湖叫什么呢？未名湖，哎，这说起来就是说还没起名的湖，哎，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他的名字，哎，就好像说，你比如说那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你说那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你这儿，那个人就是那你想到的那个影像的名字。所以呢，我们这个意识开始活动啊，一开始啊都是原名为镜，就是先判断眼前是什么，哎，有了这个名后边才能什么执着才能继续，这就叫原名为镜，哎，就是五蕴先受是现量自然生起来的，第一步就是想先形成概念，看认清它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说取何相貌，于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貌，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所遍地是依他起，依他起主体是什么呀？是他心，他心包括宗旨现行，然后包括佛菩萨的，这个不说了哈，除了他心就剩自心了，实际上还包括自心阿赖耶识，自心的种子跟现行，所以这是全部依他起性。我们取这个意识在这遍地的时候取相是，就是一开始说蹦出那个白乎乎的那个那相出来了，那个相从哪儿取来的呀？就是从自心跟他心取来的，意识它能直接缘到这些，他一看到意识他知道三界唯有心，他一感觉现在心啊这些人现行我的现行，结果现行什么呀？现行在你面前就是白乎乎的一片，哎，这就是你的那个现行，你当时那个阿赖耶识里头就是白乎乎一片现出来了。然后呢你想啊这是天花板，然后你眼睛往下一移，其他的颜色也出来了。所以取谁的相貌啊？就是取他起，取心的相貌。然后由何执着？由见执着。见是什么呀？就是见解，就是见解。这个见解也是分两个层次，一个限量见，一个比量见。限量见就是我们起来的那五种限量，色蕴限量见，你一睁眼见颜色了，耳朵见声音了，哎，身体见感觉了。这个见你就可以放大一点是吧，哎，见了五种限量，然后就开始比量，比量就是我们也叫见，见本来是限量是吧，但是我们借用来说就跟说那个什么什么方你怎么看哈，呵呵，这就是云和见，这个见呢就是也可以当那个比量的，就是你怎么看你怎么想，由见执着，这个见呀指比量，因为那个限量阶段已经过去了，你已经给原名为镜，已经都知道是什么了吗？哎，那个限受已经起了，现在已经到想了，由见执着，这就到那个行了，就是你开始有见解了，哎，你比如说这是天花板，哎呀，真讨厌，又得起床，还没睡够了。这就是你的见，你对这个天花板的看法就开始产生你的见解了，哎，由见执着，你开始这就开始执着了，哎，有的人执着这样，有的人执着那样，这就开始发生矛盾了，哎，由见执着，就是由你的见解，我们凡夫的见解，如果不学佛的话，全是颠倒见。就是没有的我们说有吗？颠倒见也叫邪见，所以这个见呢也可以说是在佛法里头，如果单独就说一个见的时候啊，一般就是指邪见，呵呵，哎，我们所有的见解都是邪见，都是颠倒见，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以五蕴皆有为基础的，哎，五蕴没有你认为有整个就错了嘛，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再想什么都是错的，因为你想什么都是为这个五你认为五蕴有的这个基础上来那个努力嘛，由见执着， 斜解，由循起语，就是你这个一有了心行，一有了抉择之后啊，你就开始这个要实现你的这个抉择了。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你就要想办法，我今天我要把办一件什么事儿，我要把这个东西搞到手。哎，怎么搞到手啊？你就得打交道，你就得说话。说话是我们人的一个这个，因为人的本质关系就是跟人打交道。说话是由什么起来的呢？由循。实际上呢，是有两个，它这省了，就是循是头，后边还跟着一个四，就是一个立人，一个司机的司。哎，循四是两个心锁。循四是什么东西？你这样记。一个人要想说话，他肯定意识的活动不会说我想说话了，嘣，话就出来了，不会。他前头他得做准备，他就有个程序哈，就是要经过两个程序，要先产生循，再产生思，然后才会有语言出来。就好像循思是调动人说话的一个准备活动一样。这个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是一个最初的比较粗的一个意象，就是我想说话了。四呢，是进入比较细的阶段了，就是我想说什么话，哎，开始这个琢磨，然后后边就开始说话了。就是说人要想说话，前边会有也有两个程，就好像五变形一样，你说话必须得先起循，先起四。我要说话，我说什么话呢？哎，我开始说，就是前边这么两个程序，叫循四，两个心，这样来记，就是由循起语。这个说你讲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人心很粗，这个你修定啊，修定你观自己心的时候啊，这些慢慢都就观出来了。到你正到初禅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跟以前一样，叫有循有四谛。你看瑜伽师地论，这就是专门的一谛，叫有循有四谛，初禅以下。到二禅呢，就是无循无四谛。无循无四谛，就是到二禅以上就把循思断了。断循思的意思是什么呀？二禅以上没有语言了，就是二禅以上人不说话，说话是很粗的分别。二禅以上他已经，你要是老打坐这个人呢，他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说话。哎，你得定之后到二禅以上，他就把这个循思断掉了，无循无四谛。在一禅到二禅之间有一个中间定，叫无循有四谛，无循为四谛，就是断掉了比较粗的，还有比较细的，哎，它有一个过渡阶段。在打坐的时候，这些心锁呀，在你心里头啊，都是清清楚楚的，哎，断了哪个，没断哪个，还有哪个，没有哪个，到后边你心一细了，都可以分辨出来的。这都是真的存在的境界，不是假案例的。所以呢，把这些基础知识都要那个有个印象，哎，你才能读懂佛经。由循起语，这个如果你入定入到二禅呢，是在定中不起语言的意思哈，没有循思。如果你升到二禅天以上天人，那就是整个从生到死的境界当中没有语言。可见这个天人多清净哈，二禅时间还不清净，还是挺热闹的，然后再往上一直到最后那个飞翔飞翔，近似于植物人，那个最清净。倒数第二问，说由何言说，就是用什么来说话呀？由见闻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你看我们知道的就是由嘴言说，哎，就是说话。这儿呢说四种言说，是见闻觉知，哎，四种言说而且言说。我们也简单讲一下， 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呀，实际上就包括了我们凡夫的一切法都是言说。见就是眼见的颜色，眼见颜色这就是意识的叫视觉语言，我们科学也这样讲的，叫视觉语言。哎，声音是听觉语言，哎，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是感觉的这个语言。这是三种限量，见闻觉，哎，三种限量。知是比量的，是意识，意识它可以知，就是意识比量的思维，比量的思考。因为前三个限量啊是没有分别的，我们人是感知不到的，就是你没有分别你就没有感知。说哎，那我现在不是感知颜色了吗？我们说过，实际上你感知的这个颜色是比量的颜色，不是那个限量的颜色，是你意识看到限量颜色熏成种子了，然后意识到那个种子里头它取你刚才看到的这个景象，然后它用它的那个比量的语言在你的梦中给你虚拟一个颜色声音，不是那个原来的哎那个阿赖识里头存的那个真正的颜色声音。就是我说的那个，你要是色盲的，他就给你少，给你丢了颜色了，对吧？你如果是那个牛，他又丢的连彩色都没有，成黑白电视了啊！牛人至少还是个彩色的。实际上，那个就是正常的人，三原色已经丢了很多颜色了，对不对啊？哎，所以那个。你的意识给你大概给你描画一下，就好像我们说小孩给他发了三支蜡笔，他就只能用这个给你来描述他知道的那个情况。哎，现在讲到知，知意识的语言就复杂了，有思考啊。我刚才是想说，只要你感觉到的思维都是比量，感觉到的思维都是比量，这个知呢比这个还那个窄，他把那个见的颜色什么，就是前边五个本来是比量，他也假安立为限量了，就是把我们梦中意识给你描绘出来的这个见闻觉这几项呢，也假，我们为了那个就是好讨论，我们把假安立为限量，然后呢剩下的都是比量。这个比量里头呢就有语言，就学说话，小孩就开始学名词，学这个说话，哎，这是爸爸，这是妈妈，哎，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教，开始学说话，哎，他就会说话了。所以意识里头呢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说话。意识自己思考的时候是自己在那自己对自己说话，对别人就是，所以你看这个把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叫做语言了，都叫做言说了，哎，四种言说。于无意中增意为有，实际情况是没有意，在没有意的这个实际情况当中，你的意识呢给你增意为有。有什么呀？就是有四种言说的东西，游寻其语的东西，见执着的东西，取相貌的东西，概括起来就是五蕴，哎，十八界十二缘起。增益为有，就是增益，就是加，本来没有五蕴，他给你增加了一个五蕴，告诉你说有，增益出一个五蕴来。由此遍计能见基督，就由这些过程，这个遍计，这个意识就能遍基督了，就能够普遍的基督一切法了。这就是又详细的给你讲这个意识怎么遍计。
那这句话能不能概括为就是人凡夫认识事物的过程？
也可以，也可以啊，他这整个法都概括起来，而且好像还是有这个顺序的。哎，你看，先那个有受，因为没有分别嘛，所以他就不提，因为那个受是自然跳出来的。 然后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圆明为净，就是你一看这是什么呀？啊，哎，一判断出来，一说这是天花板，圆明为净，哎，这就有净了啊。这是人，这是房子，有净了。然后呢，啊，他第二步呢，他告诉你说你那个钱包取的那个相貌是从哪儿取的？从他心自心取的。然后有了名之后呢，由见执着，就好像我们说。于依他起取相貌是受，圆明为净是想，由见执着是那个行，就开始执着，就开始有抉择了。哎，执着嘛，执着就有你的见解了，你就有看法了，有看法这就是行，就是心性。你比如说我一看这个我讨厌，一看这个我喜欢，这个已经造业了。哎，你一看那个说我喜欢，这已经叫爱，哎，爱，说我爱了还没取，你这已经取了，你取了这个相貌了已经，你这次一看爱，下次一看喜欢，一看喜欢，老这么熏习，你对这个，这就已经这个就是叫什么，形成了那个叫贪爱的贪的习气。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给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给你挡住了，或者是你就该嗔了，对不对啊？哎，我的东西他怎么拿走了？贪嗔痴是根本，就是痴是什么呀？就是本来没有五蕴，你说有，哎，这是根本。你看，有了贪，有了爱，爱你已经取了相貌了，已经有习气了，哎，已经有烦恼了。贪觉得好像是乐，结果呢，挺喜欢，一下摔碎了，哎呀。烦恼了，嗔苦都来了，这就已经全部生活就基础就是这么一个。然后由循其语，你看有时间顺序，后边你有一有贪爱了，一有这个就是贪爱跟那个讨厌取舍，你就要行动，一行动呢就要打交道，就要骗人了，就要人们说话其实都是骗人，就是什么呢？人们他不会说实话，哪有那个就是我心里想什么的啊都说出来的？哎，都是在那想半天，我对他我要说什么？实际上我们这个骗是广义的啊，实际上都是，就是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我要说什么话，这实际上就是欺骗，哎，就是为了自己达到目的嘛，这都不是真相，哎，所以人们就什么见人什么为。什么结果？你看，这也是教给你。实际上这个话很正啊，实际上就是教给你要，别实话实说，你要这个，你看到的不是真相啊，什么，这都成了常态了都。刘
老师，为圆明为净，于依他起自性功，取彼相啊。这里的依他起包括众生类的依他起，还有自己类的，并不只是依他起，是吧，刘老师？
对，主要是他心
啊，
主要是他心。因为你想你自己心在这里头才占多大分量
啊，
所以主要是他心，就是共业起主要作用。哎，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共业的就是看得很结实，主要是靠那个集体的力量，共业所现。哎，你那个自己这个心显出来的呀，跟别人不共的，你也不是太重视它。哎，你比如说一进这个屋，别人都说哎呀太热，你呢觉得不太热，你就把自己这个你就否定了，哎，就说哎，这就是应该热，我今天可能是有点毛病，我怎么就不热了，哎，那个他心为主。所以一般说我们圆的对象一般就直接就说他心，哎，他心。好，这是给我们又说一遍那个意识怎么执着。下边比较理论性了啊，复次，此三自性，你看围绕这个核心理论，为义为不义，就是这三个自性呢，他们是不同的东西，还是没有不同，还是一个东西，是一还是多，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比较理论性的，经常会问。这是这个，就是你要是想理论深入，学到深入啊，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问题，所以我们都要训练一下啊。应言，这是佛的回答，说非义非不义。佛的这个回答也非常多，前边已经用过一次了。那个谁，弥勒菩萨问他说，我这个定中的心跟我所见的那个影像是这个义还是不义啊？佛说非义非不义，就是说你说它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分开的不对，你说它是这个一个东西也不对，哎，这个就是不是不同，哎，也不是这个哎完全相同。对，我们来看他具体怎么解释这个啊，你要理解他这个意思。为依他起自性，他以这个依他起自性做例子啊，由意门故成依他起。什么叫意门？意门就是意，就是不同，门就是角度，意门就是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从某一种角度来看，它呢就叫做依他起。即此自性，就是这个依他起自性，由意门故成遍计所知，就是还是这个依他起，我再换一个角度，从另一个角度看呢，它就可以成遍计所知。既有此性，还是这个遍计依他起性，由意门故成圆成实。我再换一个角度呢，我又可以把依他起叫成圆成实。这是结论。我们来看他为他从什么角度看就能看成这个样子，下边来解释。由何一门，就是从什么角度看此依他起成依他起。哎，他第一个不是说我可以把这个依他起叫做依他起，从某一个角度看，从哪个角度啊？他肯定不是说确定的全部的角度依他起就是依他起，那里头复杂了。哎，依他起不一定就非得叫成依他起，他是从某一个角度的时候他叫依他起。哎，这当然肯定也是一个主要的角度啊，否则他就会就谁主要他叫谁嘛啊。由何一门此依他起成依他起呢？说依他熏习种子起故，就是这个他这就自然的他就把那个现行，就是我们亮起来的那一块作为依他起的主要的东西了。他说这个我们心里头亮起来的这个景象从哪来的呀？是依靠另外的熏习的种子起来的故。这个他就是指的他不是那个现行，他是别的东西，依靠另外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原来熏习的种子升起的我的这个现行，依他起，所以它叫依他起。就是说我的这个心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是依种子升起的，是依其他的东西升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它是种子升起的，是另外的东西升起的这个景象，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就把它叫做依他起，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本质的定义。看下边两个，由何一门即此自性成遍计之。那你从换一个什么角度看，它就能把它看成遍计所值呢？由是遍计所缘相故，就是我们的这个依他起，就是比如说这个种子现行这一堆都是依他起了。从什么角度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我们遍计，就是那个意识啊所缘的相。就是我们人不就是一个意识吗？我们意识干什么活呀？就是颠倒生相。哎，它颠倒生相它得有个依据呀，它从哪儿取这个相啊？就是从这个依他起取的相。也就是说依他起里头啊全都是遍计所缘相。依他起里头装什么东西啊？ 全都是那个意识变际的时候所缘的相。依他即从哪来的呀？都是那个意识正在变际所执的时候留下的相。你说它是什么东西啊？我说它是变际所执一点没错，它内容全部是变际所执，对不对？又还有一个理由，说又一个角度，又是变际所变际故，就是变际是意识了，它又是变那个意识所变际，就是意识变际的对象就是这个依他起，没有别的。就我们再来把这两个合起来啊，就是说你现在我把它起名是叫依他起了，但这个依他起里头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变际所执的相，就是你在这变际留下来了，哎，都是变际所执相。变际所执相也是由它升起的，它留下来也是变际所执相的，哎，它就是那个变际所执的相。所以我如果把它叫做变际所执相也没有问题，这是从它的实质内容的角度来说，不是从它这个升起角度。从升起角度是依他起，哎，种子一现行起，现行一种子起，这是依他起。我现在从它的内容，它里头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变际所执相，哎，所以呢，我就叫它说它。里头什么东西啊？全是变际所执相。从这个角度说，它就可以叫做变际所执相。也可以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变际所执的假象，对不对啊？是意识给我们那个画出来一个假象。依他起是变际所执相的真相。你看佛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看到世界本来面目，或者叫真实面目。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就是一些变际所执相，是吧？所以你说世界的本质就是变际所执相也没有问题嘛。这是从它的内容，就是它里头装了些什么东西，你只能说它装的都是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哎，从这个实质内容角度，它可以叫做变际所执。由何一门即此自性？就是这个依他起自性，它又成了原成实呢？如所变际，就像意识所变际的那些东西啊，毕竟不如是有故。彻底究竟说到底，说真实了，不是像那样的有，就是说依他起，依他起怎么，我从什么角度上说就能把它叫成原成实呢？像意识所变际的那个，就或者说就像我们见到的这个所变际的这个啊，在依他起里头啊，根本就没有。就我们遍计的这个，比如说物质、精神、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在依他起里头有吗？没有。依他起里头只有颜色、声音，叫色声香味触，像山的色声香味触，像人的色声香味触，没有山，没有人。如我们所遍及的那些东西呢，根本在依他起里头啊，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里头有人有山，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有。依他起里头一看，就是三界唯有心，没有这个五蕴，没有十八界。依他起里头不如你遍，你如你遍及的那些东西，它不像那样的有，没有遍际所执。没有遍际所执，换一个名词就是什么呀？原成实性。 原则实性叫什么呢？遍计所值，永无有性。依他起里头就是遍计所值，永无有性。依他起嘛，是真实存在的心，心里头就是没有遍计所值。所以你只要一看到依他起了，你肯定是你就看到原成实了。你见不了原成实，你就见不了依他起。你见到依他起，依他起里头肯定包含原成实，依他起里头肯定没有遍计所值。像你所遍计的那个东西，在依他起里头根本就没有。这就是依他起，它就是原成实。我再说发展一步，实际上世界上只存在什么呀？只存在依他起。三性实际上只存在依他起。说没有遍计所值性我们承认，你说有就错了。哎，没有遍，这个我们承认。说原成实不是也有吗？原成实的有是一个假案例。你看原成实的定义是遍计所值性永无有性，就是在有了原成实的时候，实际上是假象没有了，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我们把一个遍计就是假象完全没有的这个空，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原成实性。就是你把假象一去掉，你就是圆满成就了遍计所值性永无有性的这个真实性，是一个空名。实际上你真正的原成实相的相是什么呀？说原成实相无相啊，无相就没有东西，无知又无德，什么都没有。哎，给那个什么都没有起个名，它就是个空名。实际上你在见到原成实的时候，那一刹那你见到的是什么呀？就是依他起。在你消失假象跟见到真相，见到依他起，三界唯有心依他起之间，有没有一个空的境界叫你见？没有。没有说突然正到初地的时候眼前突然也黑了啊，什么都没有，然后第二刹那才见到三界唯有心，没有那个道理。你假象一去，真相自然现前。哎，你在眼前挡块布，挡个板，你把板一去了，自然现前，它中间不会出一个空白阶段。所以没有那个原成实，就是假象一去，你见的直接见的就是依他起。但是在你见依他起的时候呢，我们为了强调你这个去假见真这个界限，我们在这儿画了一道线，把这道线给它起个名叫你证到原成实性了，证到空性了。你看三性实际上只有一个依他起性是真实存在的，那两个都不存在，都是假案例的名字。所以说你把依他起性，你看到依他起是不是就看到原成实了？你把依他起性叫成原成实一点都没错，依他起性就没有遍计所值，是永遍计所值性永无有性。你只要看到依他起了，那个依里头就保证没有遍计值，所以他你把它叫成原成实一点都没问题。好，我们休息半小时。